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湖北76岁李贤之遭误判后被劫持入狱；四川乐山加州监狱迫害死24名法轮功学员；山东法轮功学员杨勇被诬告到检察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法轮功学员李贤之女士今年3月底被警察劫持到湖北省女子监狱。在此之前，李贤之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3年9个月。现年76岁的李贤之是湖北省襄阳市粮局退休职工。李贤之曾患有关节炎、乳腺增生、肠胃病、严重的颈椎肥大、脑萎缩等多种疾病。1996年，李贤之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久他所有的疾病都不治而愈。李贤之激动地说，大法让我获得新生，师父恩德大如天。2006年，李贤之因在公交车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到樊城拘留所非法拘留7天。2020年，李贤之在襄城区花鸟市场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被檀溪派出所警察绑架，后非法行政拘留15天。后因年龄大，又是疫情期间，李贤之被儿子接回家。去年5月，李贤之因讲真相再次被警察绑架。此前，李贤之被法院非法判刑3年6个月，后被加刑3个月。今年3月，李贤之被警察绑架到看守所非法关押。3月底，他被劫持到湖北省女子监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乐山加州监狱是四川省集中迫害男性法轮功学员的黑窝。根据明慧网报道的不完全统计，这里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达24人。还有一位法轮功学员的家属也被迫害致死，共25人，有的死于监狱，有的被迫害致生命垂危，回家不久去世。该监狱从2006年开始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17年来，监狱使用各种灭绝人性的流氓手段，酷刑摧残，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个人信仰。监狱的口号是3天憔悴，1个星期崩溃，半个月病床上睡，1个月地狱相会。肉体上摧残你，拖垮你，精神上折磨你，生活上饿死你。就是这样的人间地狱，却被中共作为所谓的先进单位，在中央电视台大肆宣扬。现今正竭力创建所谓全省模范监狱，由此各种管理手段更加严厉。加州监狱位于四川乐山市全福镇，大门外挂牌陈马集团有限公司，狱警采用包括罚站、电棍电击、野蛮殴打、吃苗饭、开摩托车等酷刑折磨人，还强制服刑人员长时间劳作来获取利润。对被网判入狱的法轮功学员更是特管，不准许互相之间交谈。被非法关押在此监狱的法轮功学员来自全省各地。加州监狱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强制学员写所谓的放弃修炼法轮功的3书或4书，每月写思想报告，从精神上迫害法轮功学员。凡不服从者，则被监狱严管、集训、喷辣椒水，或利用监狱犯人、包家人员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等。监狱以立功减刑为诱饵，利用监狱罪犯想尽早出狱的心理，教唆指使犯人当包家人员，迫害修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原监狱长祝卫曾经当着全体警察面叫嚣，对不转化的不死不放人。四川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庞勋修炼法轮功，传播法轮功真相，2020年7月被绑架网判5年入狱，去年12月2号在乐山加州监狱被迫害致死，年仅30岁。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52岁的法轮功学员杨勇先生3月7号再次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济南看守所，被国保警察诬告到天桥区检察院。去年5月10号，济南市历下区国保大队和姚家派出所警察闯入杨勇的家中， 非法抄家、绑架，抢走了家中电脑、打印机、法轮功书籍、资料等私人物品，并勒索罚金5000元，之后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名义将杨勇释放。警察声称，杨勇去年4月12号去一高档小区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其中一个住户的摄像头拍到，警察跟踪摄像头追查到的。今年2月，济南历下区姚家派出所警察于德昭打电话给杨勇，要他去派出所。杨勇到了派出所后，于德昭说要对他执行刑事拘留。杨勇以回家放车为由走脱，杨勇被迫离开济南，到日照市找了份工作。3月7号，杨勇乘同事的车回济南，在高速公路出口，交警检查身份证，杨勇再次被警察绑架，后被姚家派出所非法关押到济南看守所。之后，杨勇被历下区检察院非法批捕。现在迫害杨勇的案子已被移送济南市天桥区检察院。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5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德国比勒菲尔德文化节法轮功受欢迎，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在文化节上交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6月3号，来自欧洲各国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德国比勒菲尔德市第25届文化游行节。在来自欧洲各地的团体中，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受到民众的欢迎。当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来到比勒菲尔德的市政厅广场时，观众们报以欢呼和雷鸣般的掌声。法轮功队伍以天国乐团开道，之后是练功方阵、舞狮队、舞龙队和腰鼓队，横幅队伍贯穿在各个方阵之间。在游行途中，学员们向民众分发了印有真善人字样的小莲花，并向人们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当天，学员们还分别在古城和节日广场搭起了真相点，不时有观看过游行的民众来到真相点，想更多的了解法轮功。当得知中共迫害善良无辜的修炼人后，人们纷纷为支持反迫害签名。住在比勒菲尔德的法纳尔女士了解到法轮功学员是以真善人为准则的，她立刻激动地表示，这些准则都很好，我也想学这个功法。我能感受到你们是非常好的人，很高兴今天能认识你们。乌苏拉在比勒菲尔德的一家纺织厂工作，他说，我刚刚在反迫害的请愿书上签了名，我觉得中共的迫害非常糟糕，我认为通过签名来反迫害是非常重要的，加入的人越多越好，我一定会把这个消息传递给我的朋友和家人，我完全支持真善人的价值观。据明慧网报道，6月3号，菲律宾独立日委员会在加拿大多伦多厄尔贝尔斯公园举办了第25届菲律宾传统文化月野餐会。法轮功学员应主办方邀请参加了这次文化节活动，很多民众前来学练法轮功功法，并赞赏法轮功学员给社区带来美好。埃格尼斯·米兰达是菲律宾独立日委员会的主席，他对学员说，我之前对法轮功已有所了解，我知道法轮功是一种传统的修炼方式，有益于身心健康，我认为真善人是高尚的品质。纳赞宁来自伊朗，他很认真地跟着学练了动作，他说，练功的时候我感到宁静放松，我很感激，谢谢，我认为真善人非常好，因为现在的人各方面压力都很大，精神紧绷，需要通过练功来舒缓情绪，我也会把法轮功介绍给我的家人。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 已达到4亿1412万。
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家中无一人染疫》，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5日。我家6口人，我和老伴儿都修法轮大法，儿子儿媳和两个孙子虽未修炼，但他们很信。法轮大法给我家带来的福报非常大。这里我只说3桩神奇事，以和大家分享法轮大法的超常和我们师父的伟大。第一桩，丈夫肝癌晚期，修大法起死回生。1996年夏天，我丈夫患肝癌到了晚期，他是市政府一个部门的二把手，单位很重视对他的治疗，医疗费花了近30万，最后医生还是下达了病危通知书。我是医生，从医学诊断上看，丈夫是没救了，肝坏死，上消化系统大面积出血，血色素正常人11克以上，他只有 3.5 克，脸和身上是黄的。专家会诊结论是没有活的可能，建议放弃治疗。当时儿子小，如果丈夫走了，我不敢想象家会啥样。虽然欠债一大堆，我还是四处张罗钱。同行医生劝我，大家也尽力了，你要想开，意思是别花无用钱了。市一级的领导一波波来医院看他，丈夫不能说话，眼睛闭着，气若游丝。领导看了后，有的摇头，有的嘱咐我，准备后事吧。丈夫的侄子来了，领着亲戚门里的几个年轻人，一看就是来帮忙的，就等着咽气抬人。侄子把我叫到一旁说，老婶儿，老叔后事都安排差不多了，兽医、阴阳先生、殡仪馆、墓地都安排了。这种好心安慰其实是在我心上又扎一刀，我不敢往下想。下午丈夫的侄女特意从老家农村赶来，她是修法轮大法的，她站在床前静静地看着她老叔。侄女还没说话，奇迹就出现了。丈夫微微睁开眼，眼珠不动地看着侄女。侄女说，老叔，你还认识我吗？丈夫不语。侄女又说，你这病只有修大法才有希望，你能修吗？丈夫虽然不能说话，看样子心里明白，眼神也有点异样。侄女从包里拿出个小录音机，给她老叔播放法轮功师父第一讲讲法。在听的过程中，丈夫多次睁开眼，护士都感到惊奇。听完第一讲后，侄女忙着回农村，就把录音机和磁带交给我。我又接着放第二讲、第三讲，奇迹连续发生，丈夫一天天好转，又精神了，能微微说话了，能喝点牛奶了，能喝点小米粥了。也就半个月，他就自己溜达出屋了。这件事震惊了医院和许多患者，医生对他说，你没事了，别住重病房了，转到普通病房吧。不到20天，丈夫出院回家了。那时请大法书困难，书店里没有，丈夫把侄女手里那本转法轮要了来，侄女教她打坐和练动功。丈夫根基好，转法轮一遍还没看完，身体就发热，大周天通了，打坐往起颠，走路身子发轻，饭量增加。住院时体重90斤，出院半年， 体重130斤，完全是个正常人。大法救了丈夫的命，这件事在家族中、亲戚中、单位里、朋友圈里轰动不小。被医院判死刑的人活下来了，说神奇一点不夸张。来我家看望他的人、道喜的人一波又一波，也有得了癌症的人特意找到我丈夫问，你的事是真的吗？丈夫就讲自己的经过。第二年我也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第二桩，孙子出生被医生判难活，如今16岁健康活泼。2008年8月我大孙子出生，他全身是血点，血小板50克，昼夜哭个不停，诊断结果是巨细胞感染症，是儿媳在怀孕时由于感冒引起感染了胎儿。儿科主任说，这孩子只能活6个月，就算能活下来也是脑残和下肢瘫痪，建议放弃治疗。我儿子放声大哭，他不死心，又拿片子到北京大医院找专家咨询，专家回答是一样的。就在这时，孙子又出现黄疸指标高，40天不消退，每天输液、打针、灌药，钱花了不少，病丝毫没见好转，只能出院回家。儿媳是80后，我让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不信，她信她妈的，她妈供大仙，让儿媳给大仙烧纸磕头。儿媳心诚，地上放个盆，纸钱灰烧了半盆，一屋子烟，磕头把脑门磕得一片青紫，孙子还是昼夜哭闹不止。我跟丈夫说，这孩子业力大，只能求师父才管用。于是我俩站在孩子床前，跟孩子元神沟通，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会救度你的。我们一遍一遍在心里静念九字真言，求师父救救这孩子。我们相信孩子的元神是明白的。2天后奇迹出现了，孩子黄疸消退了，也不哭闹了。虽然如此，儿媳还是抵触大法。我给她讲大法真相，她扭脸看别处，给她真相资料她也接，下楼就扔到垃圾箱里，给她真相护身符也接，下楼就撇了。儿子跟我说，妈，以后你别给他东西了，他算是没救了。我跟儿子说，不是那样的，他身上有他娘家妈带来的附体，是那东西控制他，邪灵怕大法。孙子慢慢长大，儿媳还是那样，我一直想感化他，他对我甩脸子，我笑脸对他，他不跟我说话，我主动跟他说话。有一次我给孙子买点东西，找个饭口时间，打算在儿子家吃饭，目的想跟儿媳唠扯唠扯，别支着，哪儿错了我道歉。一进屋，正赶上他们要吃饭，桌子上摆了几样菜，有鸡翅什么的。儿子让我坐下，孙子给我摆筷子，儿媳沉个脸，不吱声，也不瞅我。这饭我咋吃呀？我笑着说，家里有现成的，都弄好了，妈回去吃。我把东西撂下就走，儿媳也没送。出了门，我心里酸酸的，眼泪也下来了，我有点憋屈。想了一圈，还是觉得自己不对，我不是修大法的吗？没出善心，儿媳才那样，要是修出善心，儿媳不会那样的。大孙子4岁那年又添了心病，对什么都过敏，去北京协和医院化验，确诊为对24种植物过敏，风、花、草、牛奶等，接触就咳嗽憋气，睡觉得坐着不能躺着，每月住一次院，靠打激素缓解，天天泡在药里。儿媳娘家妈没少费精神， 最后说治不了。我和老伴儿说，孩子懂事了，让他自己念九字真言。出生时医生说只能活六个月，就是念大法好念过来的。现在让他自己念，咱也帮着念，肯定行。于是我让孙子一遍遍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我们老两口也念，感觉能量场很强。也就几天，孙子过敏症没了，再没犯过。孙子上学后入了少先队，我给他做了退队声明，嘱咐他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开智还平安。儿媳不让我教这个，每次孩子回家都问，你奶奶跟你说啥了？孙子不撒谎全倒出来，儿媳跟儿子吵架要离婚，儿子倔强吼儿媳，我妈信大法咋了？孩子病好了不是我妈念好的吗？想离婚随便。儿子下乡跑业务半个月，故意不回家。我打电话劝儿子，你媳妇拉扯两个孩子不易，妈都能容她，你咋就不能容呢？回来好好过日子。儿子电话里哽咽，妈，她对你不好我知道，我就想治治她，她太欺负人了。我说，这些年我和你爸拿出一半工资给你俩，又给你们买个大厅，为了啥？不就是看你们不易吗？和睦是本事，离婚算啥能耐？儿媳见儿子不回来，害怕了，打电话服软，以后孩子愿念就念吧，我不管了。其实儿媳心里应该清楚，公婆帮你干活又出钱，无怨无恨，不求回报，处处想着别人，有委屈了找自己的原因，吃亏了仍笑脸待人，这样的公婆世上好找吗？摊上大法弟子这样的公婆是上辈子积来的福报，婆婆没修大法以前给谁低过头？有好几次儿媳上我家来，我给她讲大法真相，讲天安门自焚是伪案，讲周永康薄熙来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事，讲本地警察迫害大法弟子遭恶报的例子。有一次我对他说，以前你骂过师父和大法，这是要下地狱的，后代都遭恶报，你得写郑重声明。儿媳说，我不会写呀。我说，我写个初稿，你把咋做错了的话写上，真心忏悔。过了两天，儿媳把声明给我，我一看挺好，还署了名，我给发到明慧网。从那以后，儿媳像变一个人，每次到我家都妈妈的叫着，拜年时扯着儿子一起给大法师父磕头。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第三桩，全家六口人一个也没阳。三年疫情期间，小区经常被封，大法弟子都知道，这个天象是淘汰入过党团队的人，共产党无神论是毁人的，只有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能平安无事，一正压百邪。那段时间，人们大面积感染中共病毒，还经常死人，我给儿子一家打电话说，不用怕，淘汰的是坏人，相信大法好的人保准没事。孙子抢过电话问我，奶奶，为啥念这句话就不阳呢？我说，这是佛话，念动了佛就知道，就来保你。我最高兴的是儿子，他走到哪儿都说大法好，出差坐飞机坐高铁，心里净念法轮大法好，都理不离真相护身符， 还给同事讲三退。有一次，一个同学跟人闹别扭，儿子用真善忍的法理劝导他，同学气消了，高兴地说：“你还挺有佛心的呢。”儿子单位里的人普遍认为他有善心。去年，儿子牵头建立一个扶贫捐款项目，定期资助困难学生，每人30元，参加者有20多人。有一次，儿子去市政法委办事，政法委书记问他：“你爸现在还练法轮功吗？”胆小的人，那种场合是不敢说的，可儿子不怕，堂堂正正告诉政法委书记：“我爸还练呢，不练早没命了，是法轮功给了我爸第二次生命。”书记说：“是真的吗？”儿子说：“肝癌晚期肝坏死，医生都让我妈准备后事了，那还有假，现在身体可健康了。”书记说：“那要好就在家练吧。”又一次，儿子开车去郊外上坟，走时重感冒症状，浑身难受，高烧40度。上完坟后，他领着孩子爬到山顶，扯开嗓门大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喊了数遍后，高烧退了，一身轻。回来后跟我说：“妈，这大法可太神奇了。”又一天，二孙子给我打电话：“奶奶，我们全班60人都阳了，老师也阳了，就我没事。”疫情泛滥这些年，我家6口人一个也没阳。专家说戴口罩能防止疫情，我就想，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吗？阳的人和死的人哪个没戴口罩？疫情是空气传播，戴口罩你不喘气吗？头上3尺有神灵，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心存正气，邪气还敢上身吗？结语：儿媳的娘家妈信大仙，其实是黄鼠狼，她那套东西对孙子没管用，疫情期间自己还感染了病毒，她终于认识到了，跟外孙子说：“你奶奶有秘诀。”有一次，儿媳跟我说：“我妈腿骨折，住院了，疼得不行，成宿睡不着觉。”我感觉她很可怜，她求邪灵供邪灵，又被邪灵折腾。我去医院看她，让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说：“人有业力才有灾难。大仙有本事给人消业吗？大法师父威德无量，只要你信，就能化解灾难。”这次他服气了，同意念了。儿媳也跟我说：“我妈每次念10几遍，腿不疼了，也能睡觉了。”如果没修大法，我丈夫早不在人世了，孙子就算是活着，也是残疾人。我会孤苦伶仃，儿子一家也会是生活在阴影里。修大法，佛光普照，全家其乐融融，是大法救度了我们全家。
请听文章，题目是《龙卷风翻天覆地，丈夫竟安然无恙》，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3日。在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我把自己和亲人们相信法轮大法好得福报的故事告诉全世界有缘的人，感恩法轮大法师父的救度之恩， 同时祝愿更多的人能在法轮大法中受益，能在席卷全球的大瘟疫中找到平安保命的秘诀。第一部分，被迫害至死亡边缘，练功一月康复如常。1996年10月，有人介绍我去看师父的讲法录像，说这个功法可好了，他的风湿关节炎、白血病都好了。我一听正合我意，我全身是病，还带着近视镜，如果能好病，让我干啥都行。于是我就去了。听了讲法之后，我就感觉全身轻飘飘的，心里这个乐呀。转过年的四月份，我的眼镜也摘了，不戴眼镜也能看清楚了，全身的病都好了，这个功太好了。1999年7月，中共邪党开始迫害大法。2001年，我被非法劳教三年，我在劳教所遭到酷刑折磨。一次，五个女警围上来对我拳打脚踢，一顿毒打后，又把我拖到空屋子里，逼迫坐在水泥地上四天四夜，对我实施秦琼卑贱的酷刑，就是把我的一只手从上面反扭到身子的后面，另一只手从下面反扭到后面，用手铐把两只手扭铐在背后。这是一种惨烈的酷刑，那种痛苦无法用语言描述。后来改到前面铐住我的双手，我被迫害到便血，狱警队长还命令两个犯人把我拽到锅炉房，又是一顿拳打脚踢，残忍地踹我的脸和肚子。一次，一个什么厅长带人参观劳教所，我借机向他反映自己被酷刑折磨的事，他没有主持正义公道，也没有对违法犯罪的劳教所狱警追责。他走后，十几个狱警暴打我，我被打得躺了40多天。我原来体重120多斤，到后来被迫害的骨瘦如柴，满脸沧桑，全身疼，吃一两口东西胃里就胀痛，因经常被拖来拖去的，我的腿也被摧残得行走艰难。劳教所怕我死在里面，通知家人来接我。在被非法劳教一年半后，奄奄一息的我被丈夫背回家。我回家的前三天，有个犯人对我说，他做了一个梦，说梦中他看到天上有个仙女穿着白裙子从这里出去了。警察站在两边看着仙女走出劳教所。他问我，你是不是要回家了？三天后我离开了那里。那时我才40多岁，被折磨的丈夫都不认识了。他去接我时匆匆地从我身边经过，却没认出我。后来他说，我以为是谁家的老太太呢。丈夫用一个床单把我往肩膀上一跨，用一个肩把我背到家。直到我回家了，邻居们陆陆续续地来看我，有的当时就流泪了，有的悄悄说，这人不完了吗？哪还有人样了？邻居和亲朋好友看到好端端的我被劳教所折磨得奄奄一息，走时都流下同情的眼泪，背着我议论，这回可完了，这人不能好了。我看着这些善良的邻居们，心里很感动，想宽慰他们，可没力气说话。但我心里很清楚，我坚信有师父有大法没事的，只要我回家能学法练功，真心修法轮大法，师父一定能救我。于是我抓紧时间听师父讲法，过了一些日子就挣扎着坐起来练第五套进功，慢慢的前几套动功也能练了，我的身体一天天好转。20多天后，我身上的肉和骨头都不疼了，看见饭可亲了，吃啥都香，胃也不胀痛了。也就一个月左右吧，我身上长肉了，脸色也好了，周围的人们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邻居看见了非常震惊，他们都知道我被迫害的家里一贫如洗，没有钱吃药看病住医院，可我却站起来了，而且一天比一天健康。他们吃惊地看着我说，你好了？有的说，哎呀妈呀，我以为你不能好了呢，这法轮功太神奇了。从此后，警察来我家骚扰，邻居看见了都站在正义一边保护我，支持大法弟子。20多年过去了，我心里一直感激那些知情的人士及时曝光我和其他法轮功学员在劳教所遭迫害的内幕。 国外法轮功学员在明慧网上看到劳教所迫害我们的实情，及时给劳教所参与迫害的狱警打电话讲真相，他们的真相电话震慑邪恶。有的狱警害怕恶行被曝光，把旧手机扔了，刚换一个新手机，国外法轮功学员的真相电话又打进去了。一个参与迫害我的狱警连说话的声音都颤抖了，他对我说，我刚换一个新手机，电话又打进来了。感谢同修的配合营救，我才能九死一生地离开魔窟。第二部分，龙卷风翻天覆地，丈夫竟安然无恙。2021年腊月25，丈夫突然咳嗽，高烧不退，他想上医院。我说，上医院也行，但是你就得隔离了，不能在家过年了。孩子们回来知道你在隔离会担心的。如果你想好好过个年，你就诚心静念九字真言，只有师父能救你。丈夫就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真的不咳嗽不发烧了，所有感染瘟疫的症状都没了。后来2022年瘟疫席卷中国大陆时，不用我叮嘱，丈夫自己就在心里默念九字真言了。丈夫去外面打工挣钱回来，买了很贵的大芒果供在师父的法像前，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2022年5月插秧时节，我和丈夫一起出去给人打工。我每天在稻田里插秧，丈夫在育苗大棚里卷水稻苗。那家有三个大棚，一字排开，每个大棚都有铁棍支撑，一米远一根铁棍，每排有69根，一根铁棍70斤。那天因头两个大棚的苗都用光了，丈夫正在第三个大棚里卷稻苗，突然来了龙卷风，瞬间水土飞扬，稻田里的水被卷到空中，龙卷风把前两个大棚的几排铁棍从地里拔起来，连同大棚的塑料布卷成麻花，插到丈夫干活的第三个大棚上。如果有一根铁棍砸下来，丈夫就没命了。如果龙卷风继续直线向前刮，第三个大棚里的铁棍也会被连根拔起，丈夫也会被龙卷风卷走。神奇的是，龙卷风刮到第三个大棚这里，突然掉头转方向，向别处刮去，丈夫躲过一场劫难。丈夫坚信他能在龙卷风中安然无恙，是法轮功师父救了他的命。想想看，如果没有神佛保佑，龙卷风怎么会在关键时刻改变了方向呢？丈夫相信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他一直带在身上，灾难来袭时救了他。他心里万分感激师父的救命之恩。孩子们听说后都说，太神奇了。姑爷感慨地说，在电视里看见龙卷风刮来，四轮车都被龙卷风刮飞了，我爸才100多斤。第三部分，真相护身符保佑亲人们大难不死。姑爷也很相信大法好，他上下班开的车里一直挂着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2022年4月的一天，姑爷在煤矿的井下干活，突然一块大石头从上面掉下来，直奔姑爷的头顶砸去。接近姑爷头顶时，却从他脸的侧面砸到地上。当时工友们都吓呆了，看见姑爷安然无恙，都替他高兴。有的说，你得请我们吃喜，意思是说让姑爷请客，庆贺庆贺。姑爷回来说，太神奇了，若没有大法师父保护，今天就没命了。再说我妹妹，我给妹妹一个写有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20余年来她天天戴在身上，坚持诚念法轮大法好，结果得了大福报。以前妹妹家的日子过得很不好，妹夫好赌博，她欠的赌博外债仅妹妹知道的就有4万多，日子过得很艰难，妹妹看不到希望，闹离婚。我们都劝他不要离婚，我告诉他诚心静念法轮大法好，能改变命运， 妹妹就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妹夫虽然赌博，但他本性善良，不反对大法。一个修炼法轮功的亲戚拿来真相资料要晚上发，妹夫说，你放这儿吧，我给你发。他一夜都发完了。在中共的疯狂迫害中，妹夫还敢帮助法轮功学员发真相资料救人，他的善举也给自己积下很大的福德。不久，妹妹家的命运发生了转机，他们搬到外地，贷款买了房子。妹夫跟人学会了安装插秧机，一天能挣好几百元，很快还清了赌债和贷款。妹夫还戒掉了毒瘾，不再赌博了。妹夫的技术好，人也可靠，老板非常喜欢他。他们又陆续买了私家车，在城里买了高层楼房，亲属们都羡慕他们日子过得红火。再说妹妹家的一件事，他们刚搬到外地时，一天妹夫开着四轮车干活，装了一车土，往后倒车时出了意外，四轮车掉进十几米深的大沟里，车竟然没翻，四轮着地落在沟底，沟底遍地石头，可他的车幸运地掉在没有石头的地方，别人的车掉进这个大深沟里都摔零碎了，妹夫的车只掉了几个螺丝，他就顺着沟底开出来了。这事谁听了都说是有神保佑他。从此妹妹妹夫更相信大法了，无论干啥想起来就念法轮大法好，没有一天不念的。在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我把自己和亲人们相信法轮大法好得福报的故事告诉全世界所有的人，感恩法轮大法师父的救度之恩，同时祝愿更多的人能在法轮大法中受益，能在席卷全球的大瘟疫中找到平安保命的秘诀，退出中共党团队，抹去无神论的受记，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赐鸿福保您平安。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请听文章，题目是《涨潮之年照顾两染疫病患》，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5日。我今年80岁了，是修炼法轮大法26年的女大法弟子。在不断的实修过程中，我一次次的见证着法轮大法的真实不虚。本文仅以不久前中共病毒疫情期间的一段亲身经历，证实大法的神奇。2023年1月大年前夕，正值本地区疫情的高峰期，一天夜间，没有修炼的丈夫突如其来地出现了染疫症状，咳嗽、气喘、又拉又吐，来势之凶猛，使我一时措手不及。家中只有我们老两口和一位50岁的保姆，我给儿子打电话，问他是否要送他父亲去医院看看。当时儿子正负责全区疫情防控的事情，忙得很，都没时间回他自己的家吃饭。他在电话里说，医院病人太多，去不了，就在家吃药养着吧。他赶紧给他父亲买了药和营养品，放在我家门外，让保姆在他离去后再拿进来。后来知道，儿子他们当时正在四处找寻和向政府申请购买新的焚尸炉。当天女儿也打来了电话，说她的建筑公司正在参加本区建方舱医院，她正在工地上忙，而且也有点咳嗽不敢来，怕把我们传染上。我决定自己与保姆居家看护我丈夫。女儿电话里说，让我们尽量少进她父亲的屋子，多在外屋待着，不要被传染上。我想我是大法修炼人，不怕瘟疫病毒，保姆是常人，需要保护。我就对保姆说，你去外屋，
别再进你叔这屋了，你叔由我来看护。”保姆很感动，真心实意地说：“那哪行呀，您这么大年纪了，我年轻，怎么也比您强啊。”我说：“我是大法修炼人，我不会有事的。”但是保姆坚持和我一起照顾我丈夫，我们端水喂药，接屎接尿，伺候我丈夫三天三夜。第四天，保姆也出现了相似的染疫症状，咳嗽、腿疼、眼疼、无力等。我又兼顾照顾她一个星期，直到她好转。我丈夫虽然三天后症状有减轻，但还是食水不思，咳嗽没一点劲儿。第五天又发烧38.2度，吃了退烧药，儿子抽不出身，就叫我女儿拉着她父亲去北京大医院检查治疗。医院不说是瘟疫，只说是气管炎，给拿了输液的药就回家了。丈夫又反反复复20多天才稳定下来，而我密切接触照顾两位染疫病人，却什么事都没有。亲身经历目睹这一切的保姆，在一个星期好转后感慨万分。他说：“阿姨呀，您真了不起，咱家三个人，叔和我都染疫了，您每天密接我们俩，却什么事儿都没有，您免疫力真强。打从我来您家这么长时间，没看您吃一粒药，没看您得一次病。你看您软的硬的凉的热的都行，从冰箱拿出来的东西就吃，白天黑夜都喝凉白开。您这一冬外裤里只穿一条秋裤，上身只穿一件秋衣和一个马甲，而我和叔和您同在一屋，我们得穿这么多。您80，我50呀。您还耳不聋眼不花，我出来伺候过那么多老人，没有一个像您这样好身体的。”我说：“还不是因为我修炼了大法吗？我有师父管着呢。”我又与保姆详细讲了我和丈夫两个家族50多口人都已明白大法真相，认可法轮大法好，都做了三退，都平平安安，有好几例得福报逢凶化吉的事。我的外甥媳妇遭遇2次车祸，车被撞坏，人安好无事。我的妹夫人和车被别的车撞到大沟里，没有发生翻车、起火、爆炸事故，而是不可思议的在大沟的半截被挂住，人和车都没事儿。还是妹夫上房时从梯子上掉下过2次，都没摔着。我的弟媳得了败血病，去哪儿看都不起作用，在绝望中放弃了治疗。我让她住在我家，天天和我们学法小组一起学法。她还没有学练动作，师父就给她清理了身体。弟媳一天拉好几次肚子，但一点儿也不痛苦，身体轻松，很快病就好了。现在4年多了，弟媳身体的一切指标正常，这都是法轮大法的威力。保姆听了这番话，连说：“好神奇呀。”又说：“那我也和您一起练功，您说行吗？”我说：“好哇，你先看看书。”我把转法轮给他看，他一干完家务活，有点时间就学法，学了2遍。他说：“阿姨，我看明白了，这书上说的都是叫人做好人，处处为别人着想，身体也自然就会好，这有什么不好？可不像别人说的什么邪教。我要跟您学，我再跟叔叔说说，让他也跟我们一起练。”当天晚上，保姆就劝我丈夫：“叔呀，我来到您家，就看到阿姨人好，身体也好，您也看到了，咱家三个人，咱俩都感染疫病了，阿姨没得，还和我一样，白天黑夜伺候您，80岁的人了，难找，您说是吧？”我丈夫说：“是，你阿姨身体是好。”保姆说：“阿姨是练功练的，书我也看了，多好啊，做好人有什么错呀？咱仨人一起练好吧。”我丈夫原来也修炼过法轮大法， 可由于闯不过殡业关，又执着于玩麻将，就放弃了，而且渐行渐远。他因为怕影响儿子的职位，也不再支持我练功，也干扰过我，也阻止同修来我家等等，造了很大的业。这次我能在一个常人认为的生与死的关头，不顾惜自己的去救助他、看护他，而且百毒不侵，他显然被法轮大法的威力深深地折服了。他爽快地答应，行，明天咱们就一起练。就这样，第二天早7点吃完早饭，三人学法小组成立了。住在我家对门的一位老年女同修，一度被我丈夫和儿女们拒之门外。这次我去她家说明了情况，请她参加我们的学法小组，她很高兴。我丈夫也真诚地登门邀请。同修笑着问，这回不怕我给你们找麻烦啦？丈夫说，这回谁敢找你麻烦，我替你顶着。于是四人学法小组成立了。丈夫和保姆学法很认真，学练动作很刻苦。保姆10天学会了5套功法，第5天就单盘1小时，腿疼也不拿下来，抱轮半小时，动作标准。10几天后，他手腕上像手指肚一样大的包包不见了，舌底下的血管瘤没了。大家都为他高兴，他开心地说，真神呀。他抑制不住兴奋和激动的心情，打电话对他姐姐讲了自己连日来所经历的一切。他姐姐说，是吗？那你好好学，学好了以后也教我练。疫情形势稍有缓解，我女儿来到我家。她原来迫于形势，对我的修炼也有一个由支持到反对的过程。他曾经一见同修来我家就摆脸子给人看，甚至直接告诉人家不许来找我妈，也不愿让他父亲练，还不叫我对保姆讲大法真相。这次他一来，保姆就把自己看到的真实情况告诉了他。姐，你看我阿姨这功练的，这身体怎么这么好呀？我们3个人有2个都染疫了，我叔这回罪可受大了，起死拔活的，时间又拖得长，阿姨不但自己没事儿，还跟我一起没日没夜地照顾我叔。几天后我也染上了，全身疼，连眼睛都疼，咳嗽烧了2天，甭说吃水都不想喝，还连累阿姨照顾我。她密切接触了2个病人，80岁的人了，他一点反应也没有。还有平时我来这么长时间了，没见他得过病吃过药。事实面前，女儿想通了，我丈夫保姆练功他也不管了，对门同修来我家学法练功他也不反对了。再说我儿子，他有个官职，脾气也不太好，这几年是家里最激烈反对我修炼的人。有一次他竟把我的大法书给烧了，还一边骂师父。可能我女儿对他说了我们的近况。3月24日上午9点，儿子来敲门，当时我和丈夫保姆正在客厅打坐练功。保姆一开门，他就问我妈干什么呢，我接过来说练功呢。他又问保姆，那你干什么呢？保姆说，我也练功呢。儿子说，练功好，锻炼身体。丈夫说，我一直都没出去。儿子说，在屋练完功也可以到外边溜达溜达。这种轻松的氛围在我和儿子之间真是久违了。在法轮大法的神威面前，我们之间的冷气氛焕然冰释。2个多月的经历让我们见证了法轮大法的无边法力，感受到了大法师父对弟子对世人的无量慈悲。
这期的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来自深穹的呼唤》。
Thank you.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